第一章关于这个麦克斯韦尔方程组在真空在介质中它的微分和积分形式的学习我们就讲完了，今天开始就讲第二章静电场。然后第三章呢静磁场，如果你静电场学好了的话，那静磁场和静电场是交叉对应的，就可以很省事。所以静电场啊非常重要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二章静电场，主要呢我们要学习六部分内容。一个是静电场的标示及其微分方程，因为在第一章我们就讲过，静电场它是一种有源无旋场，它是一种保守力场，所以可以引入标示，可以引入电势。然后呢我们来学一下唯一性定理，就是说如果我给定多少，我给定了边界条件，求出来的这个电场分布是不是唯一的，或者反过来讲，要使这个电场分布是唯一的，那我们需要知道多少边界条件，这两个命题是等价的啊。这个就是关于唯一性定理，就是说我们的物理和数学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呢？数学我可以做一些逻辑的推理，纯粹的数字游戏，但是我们的物理呢一定是要对应客观世界啊。所以你在客观世界里面你有电荷啊，有一个外场，那个电场是唯一的确定了，那么我们通过解析的方法，通过数字计算的方法求出来的场也要是唯一的，否则的话你就没法验证了。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学一下拉普拉斯方程分离变量法，就是说这个电场静电场如果它是唯一分布的了，那我们就用解析的或者数字的去求解，在求解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电场啊它是三维空间的电场，所以呢这个电场就会牵涉到三个坐标三个变量，那么一般而言在求解的时候它又是一个二阶的偏微分方程，所以二阶偏微分二阶的三元的偏微分方程普遍来讲是很难求解的。那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电场是有对称分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些特殊的解法，比方说啊用分离变量法。另外呢我们还有镜像法，那就对于更加特殊的一些电场分布我们可以用镜像法，还可以用格林函数法，还可以用电多集聚展开的办法。所以三四五六对于静电场我们就会要学习四种求解这个有特殊分布的有特殊对称性的这种电场的求解。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静电场的标示及其微分方程。从第一章的学习我们知道是吧，静电场啊就是一般而言的电场，既包括静电场又包括涡旋电场，那么它的旋度呢是等于负的 Pascal B Pascal T，这个是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我们就可以知道的。那么就从这一个式子可以看出，涡旋电场它的源呢是一个变化的磁场，就是说如果这个磁场它是随时间变化的，那么就会产生涡旋电场，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静电场，那么这个 Pascal B Pascal T 就会等于零啊，就是等式的右边在静电场的情况下就会等于零。那么对于电场来讲，在介质里面这个电位移矢量的散度是等于自由体电荷密度，也就是说产生这个静电场的源是什么呢？是自由电荷。 就是因为这个无源性和有源性，那我们就可以引入电标式的概念。这个电标式我们规定这个 5B 点的电势和 A 点的电势之差是等于这个电场强度从 A 点到 B 点的一个积分。因为它是一个无旋的场，所以呢我们这个积分是与路径没有关系，只与始末的位置有关系。这个就是电标式的一个定义式。所以如果我们求出了电场强度，你用这一个式子就可以把电标式求出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光光一个电势是没有物理，就是没有它的绝对物理意义的。由此也可以推广，势就某一点的势是没有绝对的意义。我们讲到势都是要讲相对的，就是讲势的差。比方说重力势，是吧？你说我们现在在四楼，四楼的重力势是多少？我不知道。你要说相对于哪一点的四楼的重力势是多少，那我知道，是吧？你以海平面，以喜马拉雅山的峰顶，哈，以一楼作为重力势，那我们都可以求出现在这个四楼的重力势。那这个电势也是一样，弹簧的势能也是一样，啊，就是讲到势，我们都是指的两点，也就是说一定要讲出凝视的这个参考位置，或者说凝视的定义是什么。所以电势也是一样，啊，对于静电场的标示，每一点而言没有绝对的物理意义，只有两点之间的电势差，在我们电路里面呢，往往就把它叫做电压，那这个才有确定的物理意义。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微分形式，由刚才电势的这个定义形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一呢等于负的这个电势的梯度，啊，对，负的 gradual phi。所以反过来我们知道了电势，又可以求电场强度，因此到现在为止电场强度我们就可以很多种求法，是吧？如果是点电荷，我们可以用库仑定律，可以用通过库仑定律，通过电场强度的定义式来求。如果它是有对称分布的，那我们可以通过高斯定理来求电场强度。如果知道了这个电势，那还可以求电势的梯度来求这个电场强度。所以现在至少我们有三种方法可以求电场强度。每一种求法它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大家要很清楚啊。通过这个定义式，我们可以知道我要求这个 B 点的这个电势，那首先要知道 A 点的电势是多少，然后你再求出二者的差，也就是说那个凝电势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的凝电势呢一般有两种定义的方法，一种如果是这个电场是由有限的电荷分布在有限的区域产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啊，两个有限啊，有限的电荷量分布在有限的区域之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无穷远处作为凝电势的参考点。那其他的任何一点的电势你就跟无穷远处比较就行了。所以每一点的电势实际上是这一点和无穷远处的电势差，那么我们写成数学表达式，就是 B 点的电势实际上呢是 B 点减去无穷远处的电势，那这个积分里面就是把刚才这个 A 点换成无穷远处，那这个积分号的上下限交换那个负号就没有了，所以可以是 B 点积分积到无穷远处。还有一种定义凝电势的办法就是接地啊，我们把地面的电势作为是凝电势，那把导线用通过导线和这个导体接在一起接到地面上了，那这个导体的表面也是凝电势。所以 这个宁电式呢，我们就有这两种定义的方式。我们看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一个点电荷 Q， 它激发的静电场，假如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刚才讲宁电式的定义的第一种情况，是吧？ Q 是有限的，它又是个点电荷，所以它是有限的电荷分布在有限的区域之内，那我就可以取无穷远处作为宁电式点。那么这个时候呢，由库仑定律我们就知道，是吧？它这个电场强度由它定义史和库仑定律就可以求出来，就是四派 e 分之 r 的立方 qr， 如果写成标量形式就是四派 e r 的平方分之 q， 是吧？如果写成矢量形式呢，我就上下同称一个 r， 这个 r 就变成是法线方量方向。好，那么由刚才这个定义史啊，因为无穷远处是宁电式啊，就带把这个 e 的表达式带到这里面来，那么这个 r 的平方分之一积分就是负 r 分之一，一带进去很快就可以求出点电荷在空间产生的电势，就是四派 e 分之 rp 分之 q， 这个 rp 就是这个长点到就是那个点电荷到长点的这个位置矢量的大小啊。如果多个点电荷，那我们一样的道理啊，可以用这个电场强度的矢量和叠加求积分，求出来是这么一个情况。从这个式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你看求电势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呢？标量和，是吧？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求这个场强的时候，你看如果是有多个点电荷，要求它的和场强，那这个时候呢是一个矢量和，矢量比标量虽然只多了一个方向，那求起来要复杂很多，是吧？我们要考虑到三维空间的话有三个变量，很麻烦的。所以如果有可能，往往是先求电势再求电场强度，因为电势是标量和啊，然后对这个标量和再求导数啊，就比较方便啊，因为求导数比求积分要容易，求标量比求标量的运算比求矢量的运算要容易啊。所以一般情况下，如果既要你求电势又要你求电场强度，可能先求电势再求电场强度要方便一些啊。那对于连续电荷激发的静电场，那像那个求电场强度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是先求出连续电荷产生的电场强度，然后呢再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那你就可以求出连续电荷在空间产生的电势，它是一个标量积分啊。就像我们前面讲，就是如果是连续体电荷呢，它是一个矢量积分。我意思是说，就是在求电场强度，不管是多个点电荷的还是连续电荷形成的电场强度，它都要求矢量和，求矢量积分。但是呢，我们如果是求电势的话，那就是求这个标量和和标量积分，那就要简单很多。这就是静电场的静电势。那我们再看一下静电势的微分方程和编制关系。这个静电场刚才说了，它是一个有源场，是吧？这个电位与矢量的散度是等于自由体电和密度的。另外呢，如果是均匀的各项同性的线性的介质，那么它的电位与强度矢量和电场强度矢量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这个比尼西数呢，啊，那两个是同方向的，这个比尼西数呢，就是电介质的介电系数。那我们把一十带到二十里面去，那很快就可以推出，这个自由体电荷密度是等于负的伊普西隆拉普拉斯 phi， 也就是说拉普拉斯 phi 啊 gradient 的平方 phi 就等于负的伊普西隆分之 lo f， 这个就是泊森方程。这个泊森方程是一个非奇次的二阶的三元的偏微分方程，非常难求解，所以我们一般就不要求了。如果是在这个均匀的各项同性的线性介质当中，这个空间没有电荷，那么这个 low f 就等于零，那这个就成了一个奇次的二阶的三元的偏微分方程，那这个就是拉普拉斯方程。所以因为这边是一个拉普拉斯符号，所以这个方程比这个方程在数学上求解就简单很多。这个我们对于有特殊对称性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求的。另外呢，我们第一章也学习了这个电场和磁场的编织关系，因为第二章呢，我们这一章是讲电场，那我们复习一下，是吧？由第一章知道，电场在法线分量是不连续的，它在切向分量，在切向方向是连续的，所以呢，切向方向是连续的，就是说，这个E1t等于 E2t。啊，如果我们写成这个矢量微分的形式，那就是一一点乘上德尔塔 l 等于一二点乘上德尔塔 l。这个呢，实际上我们把刚才这个电势的概念、电势的定义带进去的话，那马上可以推出，这个 phi 一是等于 phi 二的，所以电势在边界上是连续的。啊，所以第一章我们学了电场强度或者电场它的在边界上面它的法线分量是不连续的，只有切向分量连续，而磁场刚好反过来，磁场呢是切向分量不连续，法线分量是连续的。好，那我们由这个边界条件就可以推出这样两个式子。那么介这个在界面上面电势是连续的，然后呢它的法线分量又是不连续的，那我们就可以带进去啊，就是这个 DRN 减 DEN 等于 sigma f 等于边界上面的自由电荷面密度，对于线性的均匀的各项同性的这个介质来说， DRN就是 e 普西隆 r e r n， 是吧？我们刚才说了，就是 d 就等于 e 普西隆 e， 所以 d r n 呢就等于 e 普西隆 r e r n， d e n 就是 e 普西隆 e e e n， 那 e r n 就是这个负的 partial phi r partial n， 就是我们的定义式，是吧？ e 等于负的 gradient phi， 所以呢，这个 e r n 就是 负的 partial phi n。它写 n， 所以带进去一推导，马上可以得到这一个式子，啊，这个就是在边界处，这个导数之差，一阶导数之差，实际上是由梯度来的，它是等于负的自由面电荷密度，也就是说，电势的梯度，你看这是电势的梯度，在界面处是不连续的。其实这两个结论呢，就是我们第一章由麦克斯韦尔推出来的编织关系的一种新的表达形式。在第一章呢，我们就直接说电场强度的法线分量是连续的，切向分量是连续的。那么在我们第二章表现形式就是电势在界面上是连续的。 那第一章，我们这个电场强度在法线在界面处法线方向是不连续的，它是等于自由面电和密度。那么我们在第二章呢，学了电势，就是电势的梯度在界面上是不连续的，它这个梯度之差等于负的自由面电和密度。另外呢，我们还要牵涉到导体，所以我们看一下导体的静电平衡的三个条件，或者说三个结论。第一个，导体内部它不带电，就是在静电平衡的时候啊，它是不带电，这个电荷呢都从内部跑到外面来了，只分布在导体的表面，不是外表面啊，外表面内表面都可能有啊。第二个，导体内部的电场强度是处处为零的，所以呢，这个导体啊，它是一个等势体。第三个，导体表面的电场强度一定是沿着法线方向，所以导体表面是一个等势面。好了，这三个结论呢，我们在中学呢也学到过。下面我就问一下同学啊，在静电平衡的时候，为什么导体的内部不能带电，电荷只能分布在导体的表面上来呢？如果它是个绝缘体，它能转移到表面吗？是，我就讲，如果它是绝缘体的话，它能转移到表面吗？好，那所以你回答问题的时候，就这里有个要点，我们讲这个导体它有个什么性质呢？实际上是它的电子，就是我们导体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讲金属，金属就是导体了，它是所有的这些原子石，所有的这些正离子沉浸在自由电子的海洋之中，